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蔡老师。在我们今天保罗书信的课程进入第49课，也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13节到第三章。我们今天课程所要谈论的主题是论现实的生活，在主再来的真理当中来谈论现实的生活。若是您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络。那么今天课程一开始，我们先来复习第48课的两个温习题。第一题，请问主降临带给受逼迫的教会哪两方面的安慰？第一方面是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第二方面的安慰呢，是神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第二个温习题，请问根据第二章一到五节，主再来之前一定会有什么样的事和什么样的人显现呢？答案是在主再来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和不法的人显现。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课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13节到第三章，我们要讨论在主再来的真理当中，那么现实的生活又应如何呢？在这段经文，从二章13节到三章第五节，保罗首先表达他深信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是坚定不移的。保罗深信这个教会的信徒不会被所谓不法的人所引诱，因为神拣选了他们，他们也会在那日持守从主所领受的教训而站立得稳。保罗常常会提到救恩的起点和终点都在乎神，我们不可能借着自己的善行得救，只有接受基督救赎的恩典才能得救。而这救恩的起点和终点中间的过程呢，就是成为圣洁，是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而这期间呢，圣灵就在其中使我们不断的成长，更像基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首先保罗对信徒有所劝慰与祝祷。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的后书二章13节到17节。首先保罗确信神的拣选和呼召。保罗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保罗从这样子的经文当中确信神在这些信徒身上的拣选和呼召。保罗说，神从起初拣选了你们，有多么起初呢？很可能是以弗所书有提过的，是从创立世界以先，神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当然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指福音最初传到帖撒罗尼迦城的时候，保罗见证他们对福音正面的回应，印证了是神拣选他们。那么也提到说，神的拣选的目的 是使他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最终是能够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有时让我们不禁要思想哦，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罪人，可是上帝对我们的计划竟然是要我们同得神的荣光。不过留意，在这里的真理当中，倒不是提到我们配不配得，而是神借保罗和他的同伴，让我们看见福音传到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当中的时候，目的是要我们得着基督的荣耀。神竟然会使用我们这些会犯错、不忠诚又不大可靠的人，要来分享基督的荣耀，而让我们真的了解，他也不断地邀请我们这样子特质的人，我们参与完成主的大使命，向世界来宣告神的拯救之道。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特权，让我们分享神的荣耀，同得神的荣光，乃是使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在主的大使命当中与主同工，不是我们配得，这真的是上帝恩典的计划吧。那么既然有这样子的神的选召呼召是这样子的确定，那么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回应呢？所以保罗在二章十五节会提到，信徒既然我们蒙拣选，就应当站立得稳。保罗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这里保罗所说凡所领受的教训，我们能够理会，这是教会代代相传的福音信息，其中包含教义，包含生活上的种种教导。也让我们思想当时帖撒罗尼迦信徒面对非常多的患难、逼迫、挑战，保罗以书信来劝勉他们要持守当时所领的教训，要站立得稳。我们当然知道他们不负使命，他们站立得稳，能够持守了这个教训，不但持守，而且继续的传扬，我们今天才能够领受这样子的福音。也求神恩待，让我们在此时此刻，我们也一样坚守所领的教训，也不断的传扬给我们的后代。那么当时保罗知道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正面对着逼迫、假教师，还有一些世俗化的种种危机，在真理上有所摇摆。那么他们所面对这些的挑战、逼迫，总有一些无可奈何的心情，所以保罗相对的劝勉他们说站立得稳。所以对他们的期望、对他们成长的目标是非常的肯定，要站立得稳，不用摇摇摆摆，我们要很肯定我们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这个拣选和呼召。也求神恩待啊，当我们遇见什么样类似的这样子的使我们好像要偏离神的试探，我们常常记得这四个字，要站立得稳。同时呢，在站立得稳当中呢，持守主的真理里面，记得在持守真理当中仍然有非常多的恩典，还主的爱哦，不是这么枯干的、干燥的，只是持守在那里，在这个当中有非常多恩典和爱的滋润。所以在第二章的十六和十七节，保罗有一段祝祷，在祝祷当中真的看见这其中的滋润哈。经文是这么说的，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谢谢神，这个站立得稳的命令跟呼召，乃是有主的安慰，有从父神而来的恩典和爱，以至于我们得以坚固。在这边所提到的安慰，包含了鼓励和劝慰的意思。所以保罗深深体会这些人心里的苦楚，所面对外在挑战的那个压力，所以保罗了解借着父神、借着耶稣基督的爱带下来恩典的安慰。求神恩待我们每一个受患难的心，我们要肯受安慰，让我们的服事不是只有在真理当中，也更是 在恩典当中，真的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凡是受过安慰、领受过恩典的人，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有恩的人。所以在保罗的祝祷当中，他一开始就是提到是主耶稣和那爱我们以及开恩将永远的安慰、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你会发现他用好长的形容词来描述我们的父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父神哦，特别是对在患难当中的人是有这样子的恩慈的一位、恩典的一位的父神带下来那样子的安慰，这是何等真切的事情。对比于当前所面对的一些可怕的事件，特别我们在上一课才提到这些所谓不法的人、这些大罪人、沉沦之子，可是另一方面对比起来，我们不会被吓倒，因为有一位开恩赐给我们盼望的父神成为我们的安慰，以至于我们的决心、我们愿意站立得稳，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得安慰、得滋润。那么保罗劝勉他们继续持守真理，以行动、以言语来表达他们的信心。所以保罗在这一章当中来教导读者，末日呢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么近了。他鼓励他们，纵然有些令人惧怕的事情临到，可是我们仍然要站立得稳。保罗的教导对今天的基督徒的意义是说，我们不需要太关注如何辨认这些末日的征兆，我们只要在道德和灵性上警醒。在受逼迫的时刻，在快要放弃对主和他再临的信心的时候，我们仍能持守道德和属灵的圣洁，这是我们对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保罗除了对信徒有这样子的劝慰与祝祷，保罗在三章的一到五节，保罗也请求代祷，保罗请求教会为他代祷。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所以在这个当中，保罗提到他请求教会替他代祷，就如同他为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代祷一样，那个彼此代祷的关系哦。代祷的内容当中，保罗特别是提到说要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这个用语非常有趣哦。快快行开这个字眼呢，原文是有一种奔跑、赛跑的含义，似乎说福音需要继续的、迅速的、成功的传扬开来，有如在竞技场上的赛跑者。所以这种迫切的需要呢，保罗提出了代祷的请求，他用在竞技场中赛跑者来比喻福音的传播，他渴望主的道理是这样子的快速的传播开来，以至于得着荣耀。就像在帖撒罗尼迦人当中，因着他们信服福音以及主的道得着尊荣。所以这是在保罗的代祷当中包含他自己的使命感，也包含在帖撒罗尼迦信徒当中的见证。我们休息一下。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课程是保罗书信第49课，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到第三章，谈论现实的生活。保罗在第三章的一到五节请求教会为他代祷，在代祷当中，保罗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三章三节，保罗说：“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保罗似乎有一个对比啊， 虽然有些人是不信，就是那些所谓无理之恶人，他们没有信心，可是虽然人的不信，却不能废掉神的信实。所以保罗在请求代祷的根据当中，乃是抓住神是信实的这样子的应许，这样子的真理。在不同的反对势力的背后，保罗看见那恶者，所以他说祷告说，神要保护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这个跟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有很类似的祷告。当然我们了解，对当时的帖撒罗尼迦人，保罗说信实的主要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脱离那恶者，我们知道并不等于说要逃避逼迫，逃避患难，而是提醒到说，在现今的患难当中，可以不为恶所胜，甚至在最后不法之人横行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屹立不摇。所以保罗心里肯定神对他的子民是信实的，所以他能够表白，他相信他的读者们也能够遵守他的命令，照样去行。所以在提到神的信实，在面对在这一群患难当中的人，也体会当我们在主的救恩当中与主连结的时候，主的信实也成为我们的安慰，主的信实也成为我们的信实。所以接下来呢，保罗有另外一个祝祷，在3:5。所以似乎啊，在这一群面对患难逼迫的信徒呢，他们需要大量的劝勉、安慰、祝祷。所以保罗常常在有一段教导、有一段请求、劝勉当中，会交织着一些祝祷在其间哦。3:5的祝祷是这么说的：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保罗盼望他的读者能够在生活中表现出神的爱以及基督的坚忍。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原文的含义当中比较多是指着说叫你们有神的爱和基督的坚忍。所以谢谢主啊，我们真实需要主的话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也求主恩待，让我们常将主的话存记在心，以主的话来彼此祝福，彼此勉励。保罗也让我们看见，在日常生活看来平静的背后，其实有一场激烈的属灵征战在进行着。所以保罗提醒说，我们主要防卫的武器呢，就是祷告。所以保罗为信徒祷告，他也要求信徒为他代祷。我们还记得在监狱书信的以弗所书6，我们也谈论过关于属灵征战，而属灵征战当中那些全副的军装，以及属灵征战至终的高峰战场，真的是在祷告的领域当中来进行。所以在面对逼迫患难当中，保罗要求信徒为他代祷，他也不断地为帖撒罗尼迦在逼迫患难当中的信徒代祷。那么保罗以下呢，会对教会他们在使命上以及生活上有一连串的教导。在3:6-15，3:6-15，保罗教导关于教会的生活纪律以及关于闲懒的危险。保罗做了一些一连串的训示。首先呢，在3:6-13，保罗有所吩咐以及提到他自己的榜样。我们知道这一段的主题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5都出现过。保罗很清楚地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呢，在教会里有些信徒呢，习惯性的依赖别人的慷慨，自己呢过着闲懒的日子。这个问题呢，很可能在早期创立教会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当时呢，的确有些十分贫穷的人需要靠着一些有钱的人的接济来过日子，但主的日子已经来临的这个信念呢，也助长了这种心态。这样的生活方式，说真的，损害了当时教会的名声，所以保罗大声疾呼的反对。首先6呢，保罗清楚地发出命令，他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 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我们知道这个类似的教导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1，在那儿呢，保罗是说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所以在保罗这个训勉跟教导当中，他其实有主的权柄作为根据，他提醒说信徒要远离这些行为不检点的人。那其实保罗用这样子的语句来吩咐呢，并不是说要剥夺那些所谓行为不检点的人，不许他们参与教会的活动，乃是说要与他们保持距离，以致使得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被接纳的，那与教会从保罗所领受的教导是不一致的。另一方面呢，保罗也是非常言行一致的提到他自己的榜样。在7-9，保罗提到他自己的榜样，他说呢，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所以保罗在训勉跟教导当中，他提到自己的榜样，提到他自己如何言行一致的，没有累着教会，与他们闲懒的作风是一个对比。不过我想我们在读到这些保罗书信，想要应用在我们眼前生活的时候，是需要平衡的。我们了解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以及哥林多的教会，他是不接受教会的供应，当然是因为这个教会本身有一些背景跟问题。可是另一方面，保罗也接受了腓立比教会的供应，跟这个教会本身的情况有关。所以我想并不是直接断章取义，其实保罗是否接受教会的供应，跟他与这个教会的关系，跟教会的情况有直接的关联。那么保罗特别在这一方面的教导当中提醒说，他一直以来都是有这样子的榜样，所以也请他们也效法保罗的榜样。那么特别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些人误认为说，既然基督将会在任何时间都可能再来，所以他们变成本分的工作应有的责任都不愿意去承担，只是专心的等候耶稣再来。也许有人是出于敬虔吧，可是可能大部分的人都变成是一种懒散的借口。所以保罗不得不有这样子严格的训示，特别说当有这样懒散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变成说是变得好管闲事，因为没事可做了，没有什么责任要承担了。另一方面呢，也浪费了教会的资源，教会本来应该去扶助一些需要的人，而变成这些闲懒的人浪费了教会的资源，因为教会得要接济他们，养活他们。所以保罗用主再来的真理提醒说，因为基督要再来，所以我们要在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上要学习顺服神，不可以基督再来作为我们闲懒的借口。所以在这边保罗有这样子的提醒跟教导，不过很平衡的，在3:13，保罗也提醒说，你们行善不可丧志，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在前言后语里面上下文当中，我们当然了解，尽管呢在教会当中行善很可能被那些闲懒的人来利用，可是保罗也教导说，行善就不要丧志，就算呢有些这些闲懒的人，可是我们仍然愿意不断的在善行当中来结出果子，荣耀神。所以这是在教会当中的本分。那么在最后经文的3:14-15，保罗特别教导在教会纪律的执行。经文当中是这么说的，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所以尽管保罗在这一个书信当中有一些重复的提示教导，可是呢仍然有可能有人继续过着这种 与福音不相称的生活，那么纪律呢，就变成是最后解决的方法了。不听从的人要被记下，不过注意，并不是说要被逐出教会。虽然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那么明确，要记下他，所以很可能是说有点像小学生上学的时候，有人爱讲话，有人不做功课，要被记下名字，等于是说不可以容许他继续放肆。保罗也特别提醒，不要与这样的人交往。其实在哥林多教会当中，保罗也有类似的提示。那么在这样子的教会生活的参与里面，跟这些人要划清界限。特别我们知道，当时的教会生活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他们常常一起用饭，一起吃饭。所以保罗提醒，在面对执行纪律的时候呢，也要留意我们的态度。我们要是劝他们如弟兄，所以特别是劝，而不是说要警告，要威胁他们等等所以执行纪律的过程呢，我们必须以爱为出发点，是为了让这些不守规矩的人，要他们被建立，学习在教会生活当中要按规矩而行。所以留意是说，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所以保罗的教导是非常的平衡，他既不允许在这些道德生活上有任何的妥协，可是同时呢，也引导这些人能够活出福音的真理，保守教会的纯净。所以这是提到主再来的真理当下，那么如何影响我们眼前的实际的生活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后书有非常平衡的教导。那么在最后呢，保罗又是以一个祝祷为结语，来总结了教会当中这么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他仍然愿意主的平安、主的同在丰富的在这个教会当中。最后我们有两个温习题。第一个温习题，请问根据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教导，请问我们是否需要非常关注来辨认末世的征兆，或是我们应该在道德和灵性上警醒呢？请问根据保罗在这一卷书的教导，我们是否需要特别关注来辨认末世的征兆，或是应该在道德和灵性上警醒呢？第二个温习题，请问保罗教导对教会中不守规矩的人做纪律执行的时候要留意些什么？请问保罗教导对教会中不守规矩的人，当我们要执行纪律的时候要留意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主，让我们可以常常活在你的真理和恩典里面。谢谢你，主，在我们的人性的软弱当中，主，你以真理来建立我们，让我们懂得活在你自己话语的光中。也谢谢你给我们有丰富的肢体生活，让我们学习在爱里面彼此建立。主，在真理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不平衡。谢谢你，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常常会提醒我们，也让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彼此劝勉，恩待我们在警醒等候主来的日子，在我们的生活言行，在我们的道德，在我们的举止当中，让我们都可以荣耀你，恩待我们在我们肢体的相交当中表明你是与我们同在的耶稣，你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一课五十课就要进入教牧书信，我们第五十课再见了，拜拜。